两位爸爸好。
Hello， 白菜姐姐好。
Hello.
各位听众好，我是超级奶爸空城宇。
大家好，小白菜好，我是超级奶爸袁明。
我的上一期节目来了两位妈妈，这一期节目来了两位超级奶爸，要和大家分享一些男性育儿的经验。本期节目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哦。现在我们先来听一听两位奶爸的心理路程。空城宇。
Hello.
我想问一问，你是怎么当上那个奶爸的？你是被逼的还是自愿的？
这个首先肯定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成为一名光荣的爸爸。
说得好。
这个绝对没有找人帮忙，这我很有自信。
我相信。
做奶爸，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首先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工作，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责任吧。做奶爸呢，这没办法，因为我这个也是，没办法，被逼当奶爸吧。
逼上梁山的。但是你也是从那个孩子打一出生下来你就去带他了吧？
对，我有两个女儿，然后那个大女儿小的时候，她一岁之前我是没有带，因为她和妈妈呀、姥姥姥爷是在老家。然后呢，从她一岁以后，我们就在一起住，那时候就开始带的。但是那时候还在工作，就是工作回去以后就是带她玩啊，然后再做做家务呀，主要是那时候带的还不算太多，那时候主要姥姥姥爷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是从我二女儿出生之后，特别是带二女儿带的比较多，她从小就是教她学走路啊，跟她一起玩啊，那是确实从一出生就开始让我陪着她一起长大的。
哦，也就是她的吃喝拉撒你都管上了。
当时她姥姥爷也跟我们住在一起，我都在管，但是做不了那个甩手掌柜，什么都得做。
也就是你都做过了这些。
对，那肯定做过呀。当爸爸的你能不做这些东西吗？
好像很多妈妈在那个生宝宝前都要看很多育儿的书，像你当爸爸需不需要去看呢？
我没有看过，因为我觉得就好像大部分的问题应该不用从书本上我们就能明白吧。
那你很厉害。那你能区别他的各种哭声吗？
我区别不了，但是我是排除。因为孩子哭要不然就是撒尿了，要拉臭了，或者是饿了渴了热了凉了，就是这几个方面，然后就一项一项的去排除。
会有让你很抓狂的事吧？就是你根本就搞不清楚什么到底什么原因。那个时候你怎么
有肯定有。我那什么记得有一次我的宝贝晚上就一直哭一直闹，我抱着他在我怀里好一点，他然后我就一直抱着靠在床头上，坐到差不多早上快五点钟。他那时候是第二天去医院，他知道他得了那种是咽颊炎，就是嘴里起那种小泡泡，他很疼嘛。你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在你怀里他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把他放到床上就不行了。那时候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时候，其实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担心孩子呀。那时候真是恨不得孩子怎么说呢，自己去替孩子受这些罪。
袁明呢？我们来听一听袁明。
对，就是其实吧，刚才空城宇他讲就是说做奶爸这个事情，他不能成为一个工作，我是非常认同的，因为他确实是陪伴自己家人孩子一个成长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就是我呢，就是大家听我声音啊也比较年轻，是因为我基本上从小到大就是孩子王，然后内心呢就住了一个小朋友，因为我觉得小朋友的世界吧，他比较单纯简单快乐。然后呢，另外就是我自身其实就有在兼职从事一些少儿舞蹈教学类的工作，所以就是在这方面的话，我其实经验也是蛮足的。就是你像我这边有两个孩子，大娃嘛是男生，已经是四岁半了，二娃呢是女生，一岁半。就是在这个带娃的过程中，会让你的内心也吧，就是经历很多的喜悦呀、痛苦啊这种波折。你像我这边，我的这个二娃她是女生，她虽然很小吧，才一岁半，但是她很聪明，就是她饿的时候呢，她会只吃的，然后呢， 他想睡觉的时候呢，他会要你抱抱，他在其他情况下完全没有闹，就是该干嘛干嘛。然后呢，像这个大的小朋友呢，他已经比较大了，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思想，他就会有些东西，有些地方吧，他就一定要如他的意，就是比如说你不让他看动画片啊，然后不让他挑食啊，不让他吃零食啊，就这种时候就会比较痛苦一点，但是基本上也会给他一个合理的引导，比如说他比较喜欢看动画片啊，然后像熊大熊二这种，我就会说你如果是不好好吃饭就不会长个，然后呢现在的游乐场的要求呢都是只要不超过1.2米你就不能去这个游乐场，我就不能带你去熊大熊二的家去找他们，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挑食的毛病他会非常自觉的去改掉。
你这个引导很成功啊。
对，非常成功。然后呢就是一定会告诉他，就是在什么什么时候我一定会带你去，因为就是你肯定不能给孩子给他一个空想的期待，这样的话有了第一次他第二次就不会再停了。另外一点就是吧，就是我也有学过一些关于儿童的心理学呀，包括儿童发育上的这个测评啊，因为我当时主要是为了针对儿童教学来使用的，但是没想到最后哎果不其然用到了自己身上。
那我到了，你其实带娃的那个过程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这和你的工作相关。
对，非常自然。
如果说当你自己有情绪有烦躁的时候，孩子又不停的哭闹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
我一般都是会先去抚平他的情绪，让他先停止哭闹，然后我会告诉他我下面有话要跟你讲，你要先稳定住自己的情绪，你要好好听我讲话，讲的这个话呢对你以后会非常的有帮助，然后呢你可能会从中得到一些小小的奖励，然后小朋友们他对这种奖励都特别有吸引力，就是他一般听到啊有奖励，他就会在那想是吃的还是玩的，他就会慢慢就停下来他自己哭闹的情绪，他就会去认真的听你讲话。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之前就是在大娃的时候特别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样去让他养成一个比较懂事安静的这个性子。我在二娃的时候诶我发现有一次就是我在读书，因为我有读书的习惯，然后呢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小朋友在旁边的时候我会给他读出声音来，我发现诶二娃他就很安静的在那听，然后他还会在那笑，然后呢我就几乎每次去读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读出声音在小朋友的旁边，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诶这一招特别有效，不管他能不能听懂，但是他是在一个比较安静学习的氛围，他好像小朋友有这种感知，他就会特别好带，特别懂事。
孩子天然有求知欲。
对。
我在你的回答中我发现一点，就是你虽然当时自己会有那个情绪，但你会先关注到孩子的情绪，这一点真的很棒，也不容易做到的。但没想到你可以做。
对对，因为就是可能就是跟那个去做舞蹈教学有关系，因为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家长会在旁边看，你再生气你也要抚平自己的情绪。就练出来了。
那空城宇呢
这
你会怎么做？
这点我就比不上袁平了，因为我是在有些事情比较烦躁的时候，然后孩子就一直在那闹，开始会耐着心的就跟孩子讲道理啊，但是很多时候是不管用的，然后自己就会忍不住就会吼他，但是吼完以后自己就马上就会觉得很后悔，甚至有些时候特别生气的时候，因为他一直闹一直闹，用尽了各种方法他还是在闹，还会打屁股。我记得我有一次打孩子打屁股打了3下，然后自己好像比孩子还难受。后来我就是他在有这种情况的时候，然后就是让他，我说你站在这里，不许动，先冷静下来，然后20分钟不要和我说话，我就在这看着你。然后他就说这是罚站。后来有如果再犯错误，我问他你最怕什么，他说怕罚站。我说你不怕打屁股吗？他说打屁股没有罚站那么可怕。
是吗？
对，孩子他怕你不理他，在哭在闹，他是为了引起你的关注，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但是你不理他，他就会觉得特别特别怕。所以呢这是我感触非常非常深的一下，我都没有想到他宁愿你打屁股不愿意让你给他罚站，他觉得罚站对他的伤害会非常大。
谢谢你家宝，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因为我的孩子都已经五岁了，他可以很清晰的表达他自己的思想。
一打他屁股他哭吗？
他哭。
我问一下啊，两位爸爸，就是你们觉得孩子生命的头一年里，什么对他是最重要的？同学宇，
生命的头一年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觉得你就是陪着他吧，因为那时候孩子是离不开人的。
嗯，
因为这段时间呢，对我们这个做父亲的来说，也是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享受的。我记得我女儿第一次叫爸爸，是她最先学会的是叫爸爸。那时候才几个九个月，是几个月还是七个月？我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了，反正挺早的，她就会叫爸爸。然后呢，就是一岁左右的她走路，然后那时候我坐在沙发上，把她放得远一点，然后蹲下来让她朝我这边走，练练她歪歪扭扭歪歪扭扭，能走五米，走到我身边，把我高兴坏了，感觉非常有成就感，自己教会孩子走路了，那事儿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悦的。
刚才听的是准确的吗？也就是你家的宝贝是先叫爸爸？
对，是的，先学会叫爸爸。我两个女儿都是先会叫爸爸，会叫爸爸以后，最少过了有四五个月才会叫妈妈。
爸爸在他们的深处了。严明呢？
对，刚才那个空乘宇大哥说的跟我这边的情况也很一致，我这边也是先会喊的爸爸，两个都是。
你们两位奶爸很成功啊。
非常有成就感。
对，因为那个埃里克森就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讲过，人的性格发展的八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呢就是零到一岁的时候，这个阶段就是发展信任的阶段。那他这时候会信任你，就会获得安全感，会信任这个世界，信任他自己。你们给了他很重要的一课。那你们觉得，男人带孩子的话，相较女性来讲，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我现在怎么说呢？不知道有什么优势。劣势可能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妈妈那么细心，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很多妈妈她会去网上或者是书本上去学习一些怎么对孩子更成长更有帮助的一些知识，而我们可能会这方面会欠缺一些。另外就是这个细心的程度，为宝宝就是考虑的那么仔细，我们可能做不到。你像我这次带我闺女出来玩，可能很多东西我都忘了给她带了，然后洗澡的时候发现没有给她带浴巾，她的小餐具小筷子什么的给她带了，但是出去吃饭的时候才想起来放在酒店了，所以这就是当奶爸就是很粗心的一方面。
但是你带上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也是头一年里最重要的那样东西，就是爱。有爱会有一切。袁明呢？袁明是专业的。
优势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对母亲来说吧，因为妈妈她对孩子的爱她是无微不至的，可能越小的时候会越溺爱，就是包办，就是好像走路也怕他摔着，然后吃饭也怕他吃不饱。其实这样呢，特别就是容易给小朋友造成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就是他就觉得啊，我是不是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我自身啊，就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我那个孩子妈妈特别爱干净，就是家里就是不能有一丝的脏乱，如果有脏乱差就要立刻清理掉。所以呢，我们有一次其实是去公园玩，然后呢在假山下面，那个假山是可以行人穿行的，然后下面可能有一些积水，然后呢这个大王呢他就站在那个水那，他就不走了。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就说这里脏。我就发现肯定是教育上出现问题了，就是哪怕是已经阻拦了他的去路，但是他依然说这里脏我不能走。然后呢我们那天大家都是一起集体做了一个深刻的反思。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父亲嘛，他基本上都是男生嘛，就是他不太容易去和这个小朋友去做过多的妥协。然后呢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更好的去引导孩子成长。 另外呢，就是我们奶爸呢就特别喜欢带孩子去做运动啊、游戏啊，包括一些动手摆一些积木啊之类的。然后呢，母亲呢，她可能更多的是去陪伴、安抚、叮嘱。然后特别是在孩子犯难的时候，这个当妈的她比较容易心软，就是可能自己就会往前冲，让孩子就是不能自己拿主意。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我非常同意袁明的这个观点。然后我记得我还有一次，刚下过雨，然后带姑娘出去玩，她玩的还喜欢玩沙子，在沙坑里边玩的，脸上身上全都是泥巴，那个泥巴把小脸都快给糊住了。然后我专门拿手机给她拍下来，觉得非常好玩，也不吵她，也不骂她，反正就是觉得让孩子喜欢玩这个沙子呀，玩泥巴，他就是一种天性，他喜欢这样。那就让孩子去玩，就是为了让他高兴。如果让他一味的去注意卫生啊什么的什么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孩子的性格会怎么说呢？对他以后的性格的成长会有一些束缚。所以我们男性带孩子这方面，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对，就是其实就是过多的去给小朋友设置一些规则啊、条条框框的这些，其实特别容易让孩子失去自我探索的精神，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这个方面，如果说让母亲来说，可能她会觉得我们管理的孩子太粗放。你看，像拿我来说，以前我孩子的妈妈，她自己带一个孩子，她就觉得特别累，她就带不了，什么让我赶紧回去，然后孩子带孩子很累，孩子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呢，我自己我经常带两个孩子一宿儿带一天，她就觉得我可能是我们的那个带的太粗放了。而他们带着累，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管理孩子有点过度，什么都要去操心，他们这个，所以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累。
会限制他们。
对对对。
对。
你们现在想来有让你们感到后悔的事儿吗？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我和他妈妈吵架，然后就是当着孩子的面从那儿我们两个吵架，我觉得那个对孩子的伤害是比较大的，这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袁明呢？
这一点我跟空城宇是一样的。家庭的氛围真的很重要，爸爸妈妈的性格真的就是直接映射在了孩子身上。我之前看到一句话就特别有感触，就是说你不可能指望孩子就是成长为你想要的样子，他只能长成你的样子。我就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就一下子击到了我。
父母就是
对。
最好的老师，因为你的榜样力量很强大，孩子学习的能力是很强的。我最后想问一下二位奶爸，就是你们在没有做奶爸之前和做了奶爸这工作之后，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理解？
怎么说呢？就是以前没有这种全职带孩子之前，就觉着好像没觉得带孩子有那么辛苦。现在最起码我理解了，确实带孩子很不容易。至于其他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时间上面就是不是那么感觉不是那么充裕，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给孩子了，就是没有时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这个是我觉得对我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吧，其他的我倒觉得还好。
会有失落和后悔吗？
这个倒没有，我觉得这同样也是一个责任吧，它和你工作去上班啊什么的，应该是意义都一样，只是你的侧重点不一样。失落什么的，我觉得谈不上。
那袁明呢？
其实我觉得做奶爸，这对我来说，其实比我想的更有意思、更有趣儿。就是我之前想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可能就是孩子啊，他给他喂喂奶啊，然后换个尿不湿啊，然后呢就没有孩子之前嘛，就可能想的会比较简单一些。然后呢，有了孩子之后呢，会发现，哎，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首先呢，就是陪伴这个孩子健康成长嘛，就是这孩子呢，他有一个相对健全的心理。虽然就是前期在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他会占用我们比较多的时间，但是呢，但是我们的陪伴是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这相比之下，那就非常值得呀。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你每天都在看着你自己的孩子、你的家人成长，然后呢，这个错过了之后，他是无法去挽回的。 就是孩子成长的过程，他只有一个一岁，只有一个两岁，那你一岁的时候你没有陪伴他，那他的一岁就过去了，你就没有他的记忆。
另外我觉得如果说到具体到我们这个个人来说，怎么说呢，这我觉得这是双方面的，你陪着孩子的成长，同时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成长。拿我来说，我以前那个比较懒，不能说是比较懒，就是比较美化我的，就非常懒，什么家务都不会做。然后呢，因为以前一直是工作的原因，一直是外派嘛，我以前在一个那个也是上市公司里面，主要是做分公司经理，所以全国各地基本上是在外面跑，所以就这个可能也是习惯了，就是比较那个性格就比较自由一些。而你带孩子的过程中，觉得对自己的责任感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我现在不管是什么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各种家务，我全都能做。然后呢，就是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会去更包容、更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我觉得对自己的也是一种成长。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我可爱的孩子。
嗯，
你看我以前的朋友，他们都完全想象不到以我的那种性格，我会去安安静静的去带孩子，然后去做家务，他们完全是想象不到的。
也是爸爸的一个
成长，对对对，
和疗愈的过程。这宝贝是一个天使，真的是天使。
谢谢两位可爱的奶爸为我们带来这么细致而独到的分享。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将要来公布这个小小的彩色的鸭蛋是什么。它就是在这两位奶爸中，其中有一位他不是真正的爸爸，他只是做了奶爸的工作而已，他其实还没结婚也没孩子。你们知道他是哪一位吗？赶快发动你的最强大脑吧。第一个在评论区回答正确的小耳朵会收到一份小惊喜哦。